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美国等国家努力促进巴以停火之际，以色列军队的战机和坦克继续轰炸加沙地带。在另外一方面，阿尔及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阿尔及利亚国家航空公司说，该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目前与公司失联。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目前已经解除了美国民航客机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起降的禁令。另外，在台湾失事的台湾航空公司的飞机已经证实有48人罹难，善后工作已经开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等国家努力促进巴以停火之际，以色列军队的战斗机和坦克继续轰炸加沙地带，哈马斯则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的攻击星期四早晨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他们说，以色列7月8日发动攻势以制止哈马斯发射火箭弹以来，已经有7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方面有32名军人丧生。以色列军方的报告说，哈马斯星期四又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其中有几枚被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开罗继续推动停火。克里星期三分别会晤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克里会谈后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在星期三早些时候表示取得了一些进展。另外，最新的消息说，阿尔及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说，该公司的一架飞机星期四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起飞，前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飞机在起飞后50分钟与地面失去联系。阿航失联客机的航班号是 AH5017。按照计划，此次航班由一架波音737-600执行，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乌克兰方面，两架乌克兰战机星期三在乌克兰的东部被击落。仅仅在6天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同一空域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乌克兰国防部说，他们的军用飞机在萨乌尔莫吉拉上空5200米处被导弹击落。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和基辅政府正在那里地区进行交战。飞行员据信已经从座舱中弹出，但是他们目前的情况不明。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沃伦说，华盛顿方面正在与基辅和其他渠道合作，以获取更多有关星期三战机被击落的消息。沃伦说，美国知道俄罗斯一直向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分子提供装备和训练，其中包括防空训练。他说，由于俄罗斯对于分离分子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他还同时说，五角大楼计划在未来几星期里向乌克兰派出一个协助小组，但是援助的规模和范围还没有确定。反叛分子声称对击落战机事件负责，但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的发言人安德里·里森科对新闻界说，导弹可能是从俄罗斯境内发射的。马航班机事件使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陷入了困境。经济界的人士警告，同西方对抗将使俄罗斯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面对俄罗斯国内的压力， 普京很难抛弃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势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前副总理和前财政部长库德林星期二警告说，如果乌克兰危机持续，俄罗斯继续卷入冲突，西方进一步对俄罗斯制裁，为了对抗北约，俄罗斯继续加大对军事领域的投入，甚至卷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俄罗斯老百姓可能将不得不为此买单，个人收入可能将减少15%到20%。库德林说，俄罗斯国内有势力集团期望俄罗斯被国际社会孤立，但工商界却不希望俄罗斯与国际社会脱节，希望俄罗斯应该继续融入国际市场。俄罗斯经济界人士尼古拉耶夫说，马航班机事件促使西方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俄罗斯的反应也发生了变化。他注意到西方刚开始制裁时，俄罗斯权贵阶层都没有在意，甚至嘲笑，但现在俄罗斯的反应显得越来越焦躁。尼古拉耶夫举例说，俄罗斯政府原来计划出售最大的罗斯石油公司近20%的股份，这对日益拮据的俄罗斯国家财政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俄罗斯财政部已经把这笔收入列入到了明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之中，但美国最近把罗斯石油公司和总裁谢钦列入到了制裁的黑名单后，迫使俄罗斯政府搁置出售计划。尼古拉耶夫说，罗斯石油公司被制裁之后，资产和股价贬值很多，在国际市场很难找到有意购买这家公司股权的买主，俄罗斯国内市场同样也没有买家，所以对俄罗斯财政官员来说，如何来填补因为无法出售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而造成的预算黑洞将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摩根大通的两名经济师撰写的一份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很可能陷入衰退。俄罗斯前副总理库德林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职务，普京曾经称赞他是最优秀的财政部长。库德林是普京的亲信密友，辞职后至今对普京拥有影响。分析人士说，库德林一直代表着执政阶层内的自由派势力，他的讲话反映了普京集团内部在处理马航班机事件和乌克兰危机方面的意见分歧。与此同时，普京星期二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普京承诺将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施加影响。普京说，国际社会呼吁我们对东南部的民兵们施加影响，我们当然会尽一切努力施加影响，但仅这些还不够。当民兵们昨天转交黑匣子时，乌克兰政府军用坦克攻击顿涅茨克市，坦克突破防线向火车站开进，火车站受到了炮火的攻击。但普京强调，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没有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媒体分析说，普京讲话传出的信息是，马航班机事件之后，俄罗斯并不想改变现在的政策路线，也将避免使乌克兰的冲突规模扩大，但同时将继续支持分离势力。公报的报道说，一方面普京不会抛弃分离势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也不会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马航班机事件使国际社会要求把分离势力自封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俄罗斯学者警告说，在这样的气氛下，普京如果不同分离势力保持距离，不配合国际社会的调查行动，后果将是俄罗斯进一步被孤立和更加严厉的制裁。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如果普京不让步，不承认击落马航班机的导弹来自俄罗斯，国际社会的反应将会更加强烈。但他认为，普京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手中好的选择几乎没有。
皮扬
特科夫斯基说，如果普京在西方的压力下让步，放弃支持分离势力，这对普京非常危险可怕，因为俄罗斯的社会民意最近几个月来，在从未有过的官方电视洗脑宣传的影响下，民意会认为普京的退让是耻辱，是在对俄罗斯的敌人让步， 那将是普京政治生命结束。所以无论普京做出哪种选择，或早或晚都会导致普京政权的垮台。持左翼观点的俄罗斯博客作家奥里尚斯基警告说，让步意味着普京将会重复其他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卡扎菲和亚努科维奇的命运。军事问题学者费里甘豪埃尔说，所有的军事分析人士都清楚，如果失去莫斯科的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会很快被乌克兰政府军击溃。两名俄罗斯著名政治分析人士也对普京未来的命运持悲观的态度。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马航事件和乌克兰冲突使普京走入死胡同。作家和记者拉特尼娜说，马航班机悲剧意味着普京已经越过了一条国际红线，普京统治接近尾声，开始进入倒计时。普京两天前曾针对马航班机事件在半夜发表电视讲话。俄罗斯社交网站脸书的许多网民说，观察面部表情，普京的脸从来没有那样难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解除了美国民航客机在以色列本古利安机场起降的禁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三晚间说，考虑到目前新的情况以及以色列采取措施来降低客机所面临的危险，决定取消禁飞令。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落在特拉维夫郊外机场附近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二下达了禁飞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将继续监视该机场周围极为动荡的局势，并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二承认，哈马斯的火箭弹射程能够达到本古利安机场，但是这种火箭弹的准确度很有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17号航班在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控制区上空被击落一事，美国的态度依然是严厉抨击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所支持的东乌克兰分离主义反叛武装。上周的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对此的密切关注以及奥巴马政府所面临的挑战都暗示着此次危机有可能影响到美国将在11月份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奥巴马总统继续对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武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配合国际社会查明上周飞机被地对空导弹击落一事的责任方。美国社会普遍对击落客机表示愤慨。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说，俄罗斯领导人和东乌克兰亲俄反叛武装的行为是野蛮残暴、丧失廉耻的治国术典型。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后，亲俄反叛武装以及他们背后的俄罗斯支持者在坠机发生后表现出的麻木不仁令人愤慨。作为反斗派的共和党人正在仔细地审视奥巴马总统在乌克兰局势问题上所做出的反应，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要求奥巴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在这个星期纷纷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发表他们对马航悲剧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们在这个周末纷纷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中发表他们对马航悲剧的反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在福克斯 Fox 电视节目中说，
我认为西方包括美国应该做出比以往更为强硬的反应。在飞机被击落之前，我的立场就是如此。
参议院另一位外交事务重量级议员、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也认为，首先应该谴责普京向乌克兰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
然后我们应该实施最强烈的制裁，并且说服欧洲也这么做。
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节目中强烈抨击了普京的作为。
他无法再符合文明社会正常作为。这种行为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克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他造成了这场危机，但自己却躲了起来。
国会两党很多议员都认为俄罗斯应该对马航悲剧负责，并呼吁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架民航客机星期三在暴风雨中坠毁在台湾西部沿海地区，已经证实有48人罹难。星期三晚间，台湾复兴航空公司的这架客机在澎湖岛的马公机场附近第二次迫降的时候坠毁在一个居民区内。这架 ATR-72 双引擎客机上有10人受伤，被送往当地的一家医院，地面有5人受伤。台湾民航局副局长李万里说，目前正在辨认遇难者的遗体。有关官员说，机上2名法国医科学生遇难，其他遇难者都是台湾人。复兴航空提出为每个遇难者家庭支付$33,000的赔偿。台湾总统马英九说，这是台湾航空史上非常悲惨的一天。正在拉丁美洲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表示，他对这起空难深感悲痛。在另外一方面，一列火车在印度南部与一辆校车相撞，造成至少12名学生死亡。警方官员说，星期四的这起事故发生在泰伦加纳邦的一个铁路路口，当时学生们正在乘车前往学校。校车的司机也在这次事故当中死亡。印度经常发生铁路事故，印度每天乘坐火车的人次超过2000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运输系统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伊核问题方面，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已经将其储存的高纯度的浓缩铀转变为危险等级较低的形态，此种浓缩铀要用来制造核武器的难度将非常高。此举是遵照伊朗去年和西方强国达成的临时协议，用来交换西方国家减轻对伊朗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一表示，伊朗已经将其储存的纯度达20%的浓缩铀转变为危险等级较低的形态。高纯度铀可以被用来制造核武器。德黑兰一直否认试图制造核弹，坚持其核项目是民用。此前，伊朗和西方国家星期六同意将双方达成长期协议的最后期限延至今年11月。但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费茨帕里克表示，双方要达成最后协议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西方国家同意不再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伊朗也同意冻结其核项目，但是伊朗不同意削减库存的浓缩铀，这是目前双方的症结。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星期六在双方同意延长最终期限之后表示，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在一些议题上已经获得实质的进展，并且在共同制定一个全面联合行动计划，但是双方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阿什顿将在今年底前卸任，这可能让未来的谈判复杂化。费茨帕里克对于双方在接下来4个月内是否能够达成任何协议抱持怀疑态度。
但与此同时，伊朗的核项目已受到限制，他们无法在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往前走。当然，伊朗自己声称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因此外交行动已经产生效果。伊朗的核项目已经被冻结，我们没有解决方案，但也不太可能获得解决方案。未来4个月，或许我们必须重新检视，继续施加限制，然后再次延长最后期限。
伊朗将其储存的纯度达20%的浓缩铀降低纯度，美国相对应的将解冻价值达$28亿的伊朗资产，对伊朗的其他制裁行动维持不变。但是双方都欢迎进行谈判的承诺。 伦敦一家国际法律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伊朗贸易与制裁问题的专家库许纳表示。
我有一些客户迫切地想回去和利润丰厚的伊朗企业做生意。我给他们的建议是，你们现在还不能和伊朗重新做生意，但是当然可以开始行销，飞过去，讨论可能的交易。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合法的方式进行，为一旦制裁解禁做好准备。
西方大国和伊朗尚未决定何时和地举行下一轮谈判，只是说谈判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举行。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最新消息说，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的 MD-83 客机在起飞50分钟后失联，目前已经确认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坠毁，机上有110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这架由西班牙 Swift Air 运营的飞机星期四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起飞，前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据报道，这架飞机是在因能见度差被要求改变航线，避免与其他飞机相撞后失联的。在中国上海福喜公司产品的后续效应方面，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说，日本政府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决定暂停进口中国上海福喜公司的商品。目前已经查明，日本的麦当劳和全家便利店曾经从福喜公司进口过食品材料，这两家公司星期二即停止销售相关的商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海福喜公司被发现销售过期鸡肉以后，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三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已经下令，如果收到问题公司的进口申报单，将扣留其货物。他表明，目前尚未得到问题食品损害健康的报告。中国上海福喜食品公司使用过期鸡肉加工食品的消息传出以后，日本国内餐饮连锁店以及方便连锁店立即排查供货链。目前已经查明，日本的麦当劳和全家便利店曾经从福喜公司进口原材料。这两家公司自星期二起已经停止销售相关商品。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星期三称，截止今年七月的过去一年里，日本从上海福喜公司进口了大约6000吨肉食加工品。据悉，这些加工品全部流入日本麦当劳和全家便利店。自星期二起，日本检疫站暂停进口相关货物。日本全家便利店公司总经理中山勇星期三接受媒体采访时向消费者表示道歉。他表示，供应方背信了我们之间的信赖关系，我们也背信了国内客户的信赖。中山总经理说，全家便利店对进口食品进行了双层检查。首先，在进口商品之前，事先派遣公司职员到当地工厂进行安全检测。另外，在销售商品之前，还要请中介商伊藤忠商事公司确认质量。中山表示，在进行了如此严格检查下，仍然发生问题，令人极为震惊。不过他同时表示，没有对原料进行检测。目前全家便利店已经停止销售相关商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两则有关朝鲜半岛的新闻。韩国证实了一个口足口病病例，这是三年来第一次发现这种高度传染的动物疾病。韩国农业部星期四说，这头猪病猪是在义城一家养猪场发现的。义城位于首尔东南大约250公里处。农业部说， 该养猪场捕杀了大约600头猪，以遏制疾病的传播。手足口病也会传染给牛、羊等偶蹄疫动物。2011年，一次严重的手足口病疫情迫使韩国和朝鲜捕杀了近350万头牲畜。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两个月前刚刚宣布朝鲜为无手足口病的国家。朝鲜今年早些时候曾经报告爆发了手足口疫病情，韩国当时曾经表示愿意提供疫苗和其他的相关帮助。另外，据韩国消息，20名朝鲜的叛逃者和6名帮助他们的人上个星期在中国被逮捕。这些朝鲜人在中国的山东省和云南省被捕，他们由4个家庭组成，其中包括一对60多岁的夫妇，一些20到30岁的年轻人，以及一名1岁的婴儿。6名帮助他们的人当中包括5名中国的当地向导和一名已经在韩国定居的朝鲜叛逃者。在韩国，这些逃离朝鲜的人被称为脱北者。韩国政府正在了解这一事件的详情，并且正在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希望能够释放这些脱北者。一名韩国首尔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韩国语组说，中国政府非常不愿意释放这些朝鲜人，中国还没有就此事发表公开的评论。有消息称，这些脱北者很可能会被移送至中朝边境图门市的一个拘留所，面临遣返。一名居住在韩国并且参与帮助其他人逃离朝鲜的脱北者说，韩国驻沈阳总领事希望行使领事探访权，与那名已经拥有韩国国籍的脱北者见面。今年年初，3名朝鲜的叛逃者在云南省被捕。上个月，共有11名朝鲜人被中国的警方抓获。一名韩国首尔的官员说，中国似乎在调整打击所谓脱北者的策略，将重点放在提供帮助的那些人身上。韩国、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返回朝鲜，因为他们回到朝鲜后可能会遭到迫害折磨，并且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但是中国政府认为脱北者是经济移民，因此应当遣返。中国与朝鲜还有一项将任何非法越界进入中国的朝鲜人遣送回国的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复杂多变的中国国内外形势似乎推动着中国独有的红色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中国国内的旅游界人士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细节和成因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彭博新闻社说，截至2015年，参加中国红色旅游的游客人数有望达到8亿人次。红色旅游创收2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20亿美元。2013年，中国各地用在开发红色旅游景点的支出为28亿元人民币，约合4亿5000万美元。12-5期间，中国将斥资15亿元，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近日有报道说，中国红色旅游再掀小高潮。法新社说，尽管政府以反腐为名限制公款旅游，不过越来越多参加红色旅游的自费游客，部分弥补了公款游客下降的损失。另外，参观与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纪念地以及国共交战战场纪念园的年轻人似乎在增加。2013年，3000万人参观了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时期领导中共的13年历史。新闻照片显示，年轻游客身着红军军装，头戴八角帽，出现在井冈山革命纪念园区。廖发生是井冈山市红色历史文化培训中心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冬年很简单嘛，学习红色历史嘛，学习革命传统嘛，坚定理想信念嘛，
跟目前的反对腐败、反腐斗争也有关系，对吧？
这个是两码子，反腐败是一种政府行为，党的一种行为，任何国家、任何党派都要是这样做的，信念也好，什么好，就是以国家、以这个国家的兴旺是有关系的。”
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信念怎么行呢？没有传统怎么行呢？
井冈山市红石文化培训中心以课堂讲述、现场感受、情景启发、户外体验、互动交流为活动培训模式，强调针对性与时效性。尽管廖发生否认这些与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有关，法新社说，近来中国红色旅游升温，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中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争端升级的国内舆论基础。过去十年来，中国用在打造抗日战争红色旅游的资金高达15亿美元。法新社说，中国政府官员非常高兴看到大批年轻人前往红色旅游地，这样他们将有机会在中国民众对现实日益不满时展现中共的历史。报道援引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话说，红色旅游首先是一项政治工程，有助于反腐运动的开展，使年轻人和有钱人不忘当年革命时期的艰难困苦。设在北京的中国红色旅游网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没有红色旅游再度兴起之说，红色旅游这几年一直在搞，2006年开始迄今已有8-9年。他称自己所在的机构专门从事红色旅游宣传，谈到红色旅游目前发展的势头时，他说，
也没有红火啊，不如那个绿色景区红火，哎，不如前几年红火，4-5年前最红火了，现在是平稳吧。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兴斗教授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腐败丛生，矛盾突出，很多人非常留恋文化大革命，留恋毛时代，这样也就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他们的出生地啊，他们的这个作战的地方啊，都成了红色旅游的圣地。
胡兴斗认为，红色旅游在中国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大幅上升的说法很可能是官方的刻意宣传，红色旅游的作用很可能有限。他说，
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在全面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你即使非常卖力的去宣传红色的故事、红色旅游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效果。
报道援引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师刘晓的话说，红色旅游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还在于其报价费用通常低于传统假日旅游。除此之外，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精神需求在增加。评论认为，仅就这一点而言，宣传便会获得听众。当前中国红色旅游方兴未艾和宗教流派大发展如出一辙，这是红色旅游在中国更具官方地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7月23日晚上，中纪委发出通报称，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森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就在同一天，山西日报发表了山西省委书记，也就是杨森林的顶头上司李兆乾的署名文章，题目是从政治立场、政治纪律高度看待山西反腐。这篇文章说，党的纪律必须严守，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央纪委和山西省纪委维护党的纪律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不容有丝毫的怀疑。另外，这篇文章还说，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是什么人，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不管涉及多少人、影响范围有多广，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等等。这篇文章发布的当天，现年57岁的杨森林即被调查。据悉，山西省是去年中央第二轮巡视的巡视重点之一。在巡视山西之后，中央巡视组指出山西纪检机关的问题，说一些案件查处失之以宽，失之以软。杨森林本人曾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明5年副手， 今年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说，金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在另外一方面，中共中央前不久将中国军队的最高官员徐才厚开除出党，并且将其以贪污腐败罪移交司法机关惩处。本星期二，中国军队罕见地对媒体开放了军事院校，接受采访的解放军官兵表达了对中国军队腐败问题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的报道。
在当天的媒体开放日，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学员们向媒体展示了他们的武器和操练情况。记者问起徐才厚腐败案件对军队的影响，学院的官兵表示对军队腐败问题感到担忧。学院院长徐航少将说，徐才厚案只是个别腐败分子所为，不代表解放军整体形象，但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值得反思。
总体上我认为对我们的学员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还值得我们去总结。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中，我们肯定会把徐才厚案件做一个典型啊，来进行这个剖析分析啊，来研究教育我们的学员啊，端正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学院院长徐航少将说，徐才厚案件对军校学员的训练几乎没有影响，但是需要从徐才厚案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确保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许建军是来自四川的学员，今年23岁。他说，如果军队要在未来任何作战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话，打击军队内部的腐败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反腐一定，从我作为一个学员的角度看，反腐是进行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个确实不管是哪个国家还是哪个军队有腐败的存在，都有影响战斗力的生成，影响军后的在战争中打胜仗。
7月22日，160多家中外媒体到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参观采访，记者们还参观了学院教学科研设施、装甲装备展示，并观摩装甲车障碍物驾驶训练，以及学员的军事基础训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目前正在考虑卖掉它下属的家电部。对中国青岛的海尔集团来说，这个收购一个西方著名品牌的好机会。海尔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家电制造厂商，但是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大。收购通用电气的知名品牌将有助于海尔扩大美国的市场，甚至终于有一天能够超过美国最大的家电品牌惠而浦。投资者似乎都看好海尔的发展前景。自通用电气讨论可能出售其家电部以来，海尔的股票价格目前已经上涨了9%。2005年，中国联想集团收购了 IBM 的个人电脑业务，极大地扩大了联想在西方的销售，并且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厂商。海尔是否能够步联想的后尘，人们正在观察。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民众目前使用智能手机登录互联网的人数首次超过了使用固定电脑登录互联网的人数。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对网上社交媒体的强化性监管再次引发了高度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公布的统计显示，在中国6亿3200万互联网用户当中，现在有83.4%的人使用智能手机上网，首次超过了通过固定电脑上网的人数。中国的固定电脑上网人数比例为80.9%。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还在大踏步成长。去年12月底到今年6月底，新增上网人数1440万。这家中国机构在半年公布的一次报告中还说，网上社交手段微信 已经和正在超过早期的微博、QQ 等社交信息分享交流手段，成为中国移动通讯用户最爱使用的网上交流平台。目前中国微信客户群人数接近4亿6千万。纽约时报日前刊登的报道说，中国手机上网人数首次超过固定电脑上网人数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无论互联网市场还是智能手机市场，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与此同时，有关在中国互联网上实现访问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思维自由的关注与日俱增。报道说，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他的微信账号5月起被当局停机。6月初，因所谓网上传播加剧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仇恨的暴力信息，新疆当局判处一人10年徒刑，另一人5年徒刑。报道援引路透社的消息说，进入7月份，在中国大陆受到广泛欢迎的韩国聊天软件 KakaoTalk 和 Line 以及一个照片分享网站 Flickr 的运行受到中国当局的干扰。有监督网络审查的民间组织说，上述情况不是技术故障所致，而是中国网络监管当局有意封锁有关香港71大游行的消息。不过也有消息说 Flickr 最近不能够打开，可能同强台风有关。中国人大教授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管控需要更好的平衡，因为目前他和很多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受到影响。他说，
我觉得还是要这个 striking balance 啊，这个在根据目前中国的现状，我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 tilt it a littleTowar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因为有些 information 啊管制的太紧了。比如说我们专门搞研究的，
对
啊，不但是中文的境外网站，英文的境外网站接不通的越来越增加，可能这个略微紧了一些吧。
石英红教授认为，如此严格的管控对社会发展是有代价的。他说，追求100%的社会稳定不现实，也是实现不了的。当局应该在网络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与管控之间求得平衡。他还说，网络管控的平衡和拿捏问题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编辑朱欣欣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手机通讯长期受到当局监听，得知如今手机上网如此普遍，他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是好事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手机上网它比电脑上网又更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时随地的把它所看到的，这个事情是吧？通过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啊，随时这个互相交流，发布出去，啊，这样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个这个相当于一个公民记者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中共可以说是。他无法这个封闭任何这个所有的消息。
朱欣欣说，中国的网络审查当局目前似乎可能想管也管不了，手机加网络对中共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他说，
他难以，真是难以控制，他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拴住，对不对啊？他不可能控制所有的人，不让所有人们发布这个每个手机都要经过这个都要控制住，是吧？很难的啊，他这一点是他们很恐怖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首先就是勇敢起来啊，先从那些看似跟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社会呢一些具体问题都有关系的那些一些新闻呢，从那个揭露开始。
报道说，中国手机和网上用户群中相当多的人是追求实用性功能，网上社会新闻传递以及言论和讨论只是中国网民关注的一部分。例如电子商务领域中，众多的中国网民现在网上购物和支付。统计显示，去年12月以来，中国网民网上支付增加了12.3%，达到2.9亿次。另外，借助互联网理财和投资的网民人数已占总网民人数的10%。 还有越来越多的网民不是上网聊天、纵谈国事，而是听音乐、打游戏和上网阅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日本计划今年年内完成美日安保指南的修订，但是在美日安保指南是否应该包括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台湾政府依然在向外界发出模棱两可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日两国政府2013年达成协议，计划在今年年内推出两国安保合作指南，近20年来的首次修订。虽然距离今年年底只有几个月时间，台湾政府在公开场合对美日安保新指南是否应包括协防台湾的重大问题上依然不置可否。一星期前的7月15号，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少将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一问题的直接提问时回答说，
站在维护亚洲区域和平稳定的立场，所以我们国防部对于您刚刚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不会排斥。对，我们不排斥。是
在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派阵营的学者和安全专家看来，台湾政府应该热情欢迎并努力争取将台湾安全纳入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而不应该以不排斥来消极回应。刘世忠是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现任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
这个议题是攸关未来台湾的安全生存， FTA 是攸关台湾经济啊，安全，美日安保就攸关台湾的安全啊。
相对国防部而言，台湾军方将领对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显得较为积极。海军司令部政战主任文正国中将7月21号在回应有关军方是否乐于见到台湾被纳入美日安保新指南的提问时，做出了以下的表述。
我没办法代表国防部这样子讲，但是我想只要是对我们有帮助，对国家是有帮助，我们都乐见。
观察人士说，新修订的美日安保合作指南将包括如何应对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所谓灰色地带的危机，比方说中国在主权争议中不直接发动战争，但一步一步采取胁迫手段以改变现状。新的合作指南可能还包括两国如何共同对付网络威胁。台湾外交部次长史亚平在回应是否乐于见到台湾被纳入美日安保新指南时说，台湾希望在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加强与友邦的合作。
其实现在整个防卫能力的增强还涉及譬如说这个 cyber war， 譬如说这个电子战啦，这个科技战等等，我觉得在这些领域里面哈，反恐啦等等非传统军事领域里面加强跟这些友邦的合作。
美国和日本官员没有在公开场合将美日安保合作指南的修订与台湾海峡的安全直接挂钩。中国方面曾警告说，美日安保合作不应该影响周边邻国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日本方面，日本在野党国会议员星期二在东京呼吁授予宪法第九条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强调宪法第九条并没有因为内阁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发生任何改变，内阁修改宪法解释的决定是无效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在野党国会议员小西洋之、近藤昭一等人星期二在东京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呼吁授予日本宪法第九条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民主党参议院议员小西洋之阐明，五月下旬他们已经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递交了由大约60名日本国会议员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授予日本宪法第九条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小西洋之强调宪法第九条的和平精神，并没有因为内阁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发生任何变化。他说，
憲法9条の今回の閣議決定は日本国憲法そのものに違反し、また日本国のさまざまな法令に違反する無効の閣議決定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分かりやすく申し上げれば、7月1日以降憲法9条は法規範として何ら変わっていない。
他说，修改宪法第九条解释的内阁决定是违反日本宪法的，同时也违反各项法令，是一个无效的内阁决定。7月1号以后，宪法第九条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日本安倍内阁7月1号决定修改历来宪法解释，允许有限度地行使集体自卫权。安倍政权强调，鉴于中国近年来的军事动向，日本有必要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来确保军事遏制力。民主党国会议员近藤昭一在星期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说，
よく安倍総理がですね、この東アジアは非常にある種のこう脅威が高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言い方をされますが、私はそれは必ずしも正し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し、もしあれまたあるいは安倍総理がそう思っているならば、なぜそのことを解決をする、そういうふうな方向になぜ向けないのか。
他说，安倍总说东亚地区的军事威胁正在增大，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见得正确。另外，即使安倍真的这样认为，他为什么不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呢？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不拥有战斗力，同时否认交战权。第九条被视为日本和平宪法的精髓。今年四月，日本一名妇女发起要求授予宪法第九条诺贝尔和平奖的签名活动，并且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员会正式受理了这一申请。小西洋之国会议员表示，他们的请愿活动与民间的申请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今后或将联合行动，力促宪法第九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预定10月10号揭晓。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这个时段的最后一篇报道。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政府已经派遣库尔德武装敢死军进入邻省吉尔库克，以驱逐反政府武装，并且控制该地区储量丰富的油田。至此，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正式控制的省份已经达到4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基尔库克位于伊拉克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这是一座族群分裂的城市。多年来，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相互的攻杀，随后反政府武装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释放了他们的恐怖力量。今年6月，据称是本地区最善战的武装之一，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军敢死军进驻基尔库克市，以恢复当地的稳定并保护脚下的石油资源。基尔库克的这座纪念碑是一个刀剑簇拥下的井口，充分象征了本省石油的价值以及为控制石油而展开的争夺战。敢死军成员穆罕默德·斯瓦尼解释说，基尔库克的石油现在属于库尔德人了，而不是巴格达。
现在这里是库尔德斯坦的了，石油是库尔德斯坦的，我们必须保护石油，保卫土地，保护所有库尔德斯坦的土地。
记者随敢死军出去进行了一次保安巡逻，想要看看他们是如何保护这座城市和地区的安全，如何为梦想着独立建国的库尔德人保护石油。巡逻队离开军事基地，来到街上，车辆满载着战士，他们手上持着枪，随时准备战斗。一路上也许充满了坎坷，但是每个敢死军成员都清楚，他们必须要保障秩序，那些胆敢挑战秩序的人可能会被乱枪打死。自从敢死军成员6月开始巡逻以来，基尔库克比过去10年的任何时候都要平安。 当这支敢死军在城内巡逻的时候，其他部队在全省各地出动，驱逐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武装分子。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横扫伊拉克，一些政府军闻风而逃，但是敢死军却迎头交战，把敌人赶走。敢死军成员卡马尔·穆罕默德·穆斯塔法说
Daesh came, Daesh came to try to control Kirkuk.
敌人来了，想要控制基尔库克，可我们听说后就来到基尔库克，从他们手里把他夺了过来，我们把他们赶了出去。
基尔库克的油田、石油管线以及这片拜哈桑产油区目前在库尔德人的控制之下，石油管线改道向北，把石油输送到土耳其的港口杰伊汉。伊拉克中央政府对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接管基尔库克以及油田极为愤怒，但是库尔德人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把基尔库克交还给巴格达。照卡马尔·穆罕默德·穆斯塔法的说法，库尔德人认为石油保证了库尔德斯坦独立的可行性。
这里的石油是库尔德斯坦的未来，如果没有石油就没有未来。
这些敢死军战士说，如果巴格达要武力夺回基尔库克，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战斗。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第二个小时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我是申华，我们10点钟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6月发表第14次年度人口走私报告，这个报告是外交和政策工具，用于评估各国政府打击劳工贩卖和性贩卖的努力。今年的报告分析了188个国家和地区打击人口走私的情况，其中有28个亚太国家。负责打击人口走私行动的无任所大使卡德巴卡在国会参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全世界估计有2000多万人口走私受害者，其中只有不到45000人的身份得到确定。虽然有进展，但我们知道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卡德巴卡说，这些受害者当中有被迫卖淫的，也有被强迫劳动的。有些国家甚至支持征召强迫劳工，一些地方还有少年兵。寻求更好机会的大量流动工人成为受害者，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沦为奴役，成为人口走私者的猎取目标。从遭拐卖的打击中努力恢复，他们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触动我们的良心。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马歇尔在参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上听证时说，年度人口走私报告和美国坚持行动的一个直接成果是，一些外国政府官员不再问人口走私的定义，或者要求提供其境内存在人口走私的证明。很多国家的官员现在问的是，他们应该采取哪些步骤来加强对人口走私的打击。美国和这些政府合作，打击现代奴役，同时制定有关如何秘密调查人口走私活动的政策和指导原则。在太平洋诸岛，美国鼓励当地政府解决渔船上的强迫劳动问题。美国还加强和东盟国家的合作，捣毁人口走私的根源。打击人口走私是美国的一项主要工作。我们致力于跟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合作，防止人口走私，保护受害者，起诉人口贩子，以及在世界上清除现代奴役。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